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大家打开圣经，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找到一起读。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阿门。那么今天我们要有一个题目，就是寻求天父的赏赐。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寻求天父的赏赐。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进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都属于呢天国的教导啊，对天国子民的一种教导。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读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几乎都是耶稣在说话啊，几乎都是耶稣在说话。他在说什么呢？他把天国的这个命令告诉我们啊，他把要成为一个好的、合适的基督徒的一个本职工作来告诉我们。所以说呢，很长一段时间，耶稣在干什么呢？从马太福音第五章末了十七节以后，一直到第六章、第七章，耶稣都在纠正他们信仰的错误，纠正啊。所以说呢，我们前六次一直在分享，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耶稣其实在说什么呢？你们所听见的有话说是错的。所以呢，耶稣更改完他们的话以后，就是你们曾经听见的那个传承是错的，那么我给你改过来。改完了之后，耶稣说话语改完了，该改什么了呢？该改我们所认为的好行为，知道吗？该改我们所认为的好行为。今天呢，很多基督徒都一直在寻求，我要信主了，就得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好的行为，用我们的行为来证明我们所信的是真的。但是耶稣恰巧在天国大使命的里面，在天国的教训里面，就告诉我们有很多行为是需要改正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哎呀，我来到主面前，主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然后每次灵修默想的时候都说，主啊，我当怎样行呢？你知道圣经当中有两个人两次曾经问过耶稣，我当怎样行呢？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年轻的财主啊，来到耶稣面前，他说，夫子啊，天国所有的这个律法我都守了，然后呢，我怎么样才能进天国呢？啊，我当怎样行才能进天国呢？耶稣对他讲，不是怎样行，是你要跟从我。阿门。所以说耶稣一再在纠正，一直在纠正，不要怎样行。今天很多人都在想，怎样行才能有一个好的信仰，怎样行才能是一个正确的跟随耶稣。耶稣说，不是怎样行，应当怎样信啊，应当怎样信。当我们信对了的时候，你行什么都是在上帝的范围之内。当我们信没有对，你什么都敢行，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啊，世界上有一种人非常凶残，这种人呢，身上可以绑着炸弹，宣称自己是为上帝的国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那你说他们行的好不好呢？你说他们行的对不对呢？如果他们行的对的话，为什么全世界都要站出来谴责他们呢？如果他们是为真理而战的话，为什么上帝不站到他们的一边呢？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全世界最残忍的人就是信上帝的人。很多人说，李教师，那我们也不是信上帝的人吗？错了，是信上帝，错误的信上帝的人是全世界最残忍的。 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上帝而做，包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你说他们行得对吗？今天很多人呢，就是用我们这个古代的话讲，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这可算是有人给你撑腰了，可算是你的父亲是天父了。然后呢，你就拿着所有的你所说的话啊，那么当成天父的教训与教训箭。我们在部队的时候，我们领导每一次在开会的时候都要强调一件事情，什么事情？预防什么？灯下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明白什么叫灯下黑，我就问连长，我说连长什么叫灯下黑？我连长瞅瞅我说，你就是灯下黑。我说那我怎么成灯下黑了呢？因为当时我在部队是做文书的工作，文书的工作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传达圣旨，就是传达命令，你知道吗？所有人都问我，哎呀，今天训练啥呀？我说今天这个训练400米障碍啊，那他们就去训400米障碍去了。为什么呢？他们认为我说的话就是连长的命令，所以说他们就带出去训练啊。他们干什么什么事，有的时候说走，跟我走吧，没事。他们认为啊，跟你走肯定是连长允许的。所以说呢，像什么省委秘书啊，像什么这些以前的那个皇上身边的太监呢，啊，这些人呢都非常的受当地的官员追捧。为什么呀？他们就是灯下黑，你知道吗？说防止灯下黑。所以说呢，像今天呢，在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信仰过程当中，谁是灯下黑？就是那群打着信上帝的旗号不干信上帝的事儿的人啊。你说谁不信上帝？伊斯兰教不信上帝吗？犹太教不信上帝吗？天主教不信上帝吗？基督教不信上帝吗？一共几个宗教啊？四个宗教全都信独一的上帝，结果这四个宗教没什么事就干仗，你知道吗？和尚永远都不会跟你干仗，你放心，和尚不会上咱们教会来砸玻璃，上咱们教会来砸玻璃一定是信上帝的人。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不？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他们信上帝信到什么程度呢？就把上帝的儿子给钉死了，这就叫灯下黑。什么叫灯下黑呢？就是打着信上帝的旗号不干信上帝的事儿，等到上帝自己亲自来的时候还把自己独生儿子给钉死了，他们听不了别人的不同意见。所以说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很多信仰上存在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我当怎样行呢？然后最奇怪的是呢，当传统一出现的时候，真的就总结出来应当怎样行了。我们总结出来的这些怎样行，可能连耶稣都很诧异，你知道吗？你知道今天面对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什么才是最大的挑战吗？改毛病，对不对？哎呀，我想信主，有病啊，特别是被这个身体疾病缠累的这群人，有病来到教会，需要主来帮助，需要主来医治的这群人来到教会啊，我要信主，信主啊，信主行，给你做个接待祷告，那么不能抽烟了，不能喝酒，不能拜偶像啊，不能这，不能那，说出很多很多不能。然后呢，这些不能呢，有很多很虔诚的基督徒就拿小本记上，回去按照这些不能啊来改，结果改来改去，把我们这个基督改的面目全非，根本就再也看不出基督的样式。所以耶稣来到这说，你们要小心呐、啊！说小心什么呢？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如果我们就读这一句话的时候吓死了，你们要小心呐、啊！如果你们要小心毒蛇的种类还可以，如果你们过马路的时候要小心汽车还可以，如果你们走到森林里头要小心野兽还可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让行不让行啊？我们今天很多人是不是都想行善呢？我们今天很多人是不是都想哎呀做点好事啊？但是耶稣说了，你们要小心，行善的时候要小心行，行善就行善呗，为什么还要小心呢？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啊，那你说这个人是哪个人呢？故意叫他们看见， 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我们今天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晰，非常清晰。我们要小心，小心什么？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那让行善不让行善，让不做好事不让做好事。我们发没发现，耶稣很多的时候教导我们根本就理解不了。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问主，我说主，让不让行善呢？那还不让行在人的面前，那有人的时候还不让行吗？其实今天我们大家回归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当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大家就知道，当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以后，那六个你们听见有话说之后，给他们在解经上产生错误的影响之后，带来的是什么？行为上的错误。我跟大家讲，当你读经领会上帝的话语领会错了的时候，你的外在的行为一定是错误啊！你的外在的行为一定是错误。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领受话语领受错了，就产生了行为上的错误。什么错误？行善吗？怎么行善？行在人的面前吗？难道说我行在人的面前错了吗？你行在人的面前没错，故意叫他们看见就错了。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在故意叫他们看见，这句话呀担子很重啊。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今天都是哎呀，就因为这一句话不敢与世界正面冲突。一旦你自己吃亏了，保罗不说了吗？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啊，我们是基督徒，忍了吧，忍了吧。忍了是什么意思？忍了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就默默地承受了啊。你认为我是在为主背十字架，你恰巧没有为主背十字架，反而使基督的名受辱了。所以说慢慢慢慢的，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我跟大家讲，每一个地区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啊，每个地区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在咱们这个地区啊，这个坐出租车跟他传福音，我说你信主吧，然后你知道人家怎么说吗？不信。我说怎么呢？信主事儿太多，又不让这个不让那个的，家伙跟和尚什么都不让干，又不让抽烟不让喝酒，就不能信，信主事儿太多。我们曾经开车回这个黑龙江，走到吉林跟黑龙江交界有一个雁鸣湖那个地方啊，到那个地方呢，那个地方有一个羊汤馆，单县羊汤，我们就进去喝羊汤，然后呢就给他传福音，说哎呀你信主吧。哎，他说那个早一天晚一天我得去信去。我说那为啥呢？他说我们家呀，就是他丈夫的姐姐们全都信主，他丈夫的妈妈全都信主啊。然后呢，在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他说哎呀，人家信的呀可好，以前呢这个有病，但是信主之后哎呀病就没了，人家信的呀老虔诚，人家信的呀老实了，人家信的呀什么什么，人家信的呀，人家信的。我跟他交通，我跟他就是传福音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他跟我提信不下二十次。人家信的呀，人家信的呀，他对人家那种信特别羡慕，所以说他说早一天晚一天我要去的。你知道吗？他一直在讲人家信的呀，人家信的。等到咱们这个地区呢，就不行不行，事儿太多，啥也不让干，啥也不让干。什么意思啊？就是行的不好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你到每一个地区去给每一个地方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就是领受上帝话语的时候理解上的正确与否，所以导致我们今天对上帝的认识。当犹太人接受上帝的律法以后，他不断不断慢慢的理解，慢慢的理解，理解成他所理解的那个上帝的时候，然后就变成什么样了呢？开始行善了。怎么行呢？故意叫人看见，然后呢施舍的时候呢啊，他们也故意叫人看见。你知道他们奉献的时候，圣经当中有没有一个例子，大家都在那祷告，有一个税吏不敢抬头啊，直敲自己胸口，主啊我是个罪人，你赦免我。然后这时候站一个祭司瞅着，哎呀主啊，我可不像他，我呀一个礼拜啊这个禁食三次，两次奉献呢，我十分之一全都献上啊，祷告啊，一天祷告三回，你说我虔诚不？你说我这信仰好不？ 主啊，你说，哎呀，感谢主，我要不上天堂都白瞎了。然后耶稣跟他的门徒在后面，他说，哎呀，那个人祷告非常好。然后彼得他们就问说，那这个人呢？耶稣说，这个人不知道，他在自言自语。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很多人来到上帝面前就是这样，哎呀，感觉自己好。我跟大家讲，一个行为自认为越好的人，有一天他背叛起主来，背叛的非常彻底。为什么？因为他感觉我行了。你说谁有我行的好？你知道吗？我在北京搞培训的时候啊，我们大家一块学习，来到这儿，很多人都是年长的人，因为他都是我们属灵的前辈嘛，各个教会的牧长，有的人都管好几千人的教会，有的人管一两万人的教会，来到这儿来，哎呀，没办法，我给他们讲课，我就很谦卑，因为他们都这个很属灵嘛，我就很谦卑了。然后呢，讲非常浅显的课，让我讲深的我也不会呀，主要是当时那种情况，哎，然后讲浅显的课，哎呀，大家伙一看，哎呦，这个小李弟兄，讲的不错呀，下课就来问我，这个小李弟兄信主多少年了？那我自然很实在的对他们讲，我说信主28年，因为那个时候我28岁嘛，我27岁那个时候，他说。你27岁信主28年，我说对啊，母父是信仰，我在我妈肚子里就得算1年。我说哎呦，那你这信仰年头够长的了。我说啊，够长。然后他们就慢慢的谦卑下来。我说那这个牧长你信主多少年了？哎呀，20多年，没有你信的时间长。然后我说那我之前那些都不能算，你知道吗？很多很多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是我们要把其中一个基督徒放到非基督徒里面，告诉他这是基督徒啊，所有人都盯着他的时候，哎呀，他感觉我得好好的行。但是所有基督徒都在一起的时候啊，就一样了，知道吗？所有基督徒都在一起的时候就一样了。我们出去旅游啊，一两个基督徒在的时候，哎呀，这一两个基督徒把这个屋收拾的干干净净啊，走的时候垃圾打扫的呀，一尘不染的呀，玻璃擦的锃亮的。要都是基督徒呢，哎呀，就一样，知道吗？所以说你就知道，很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差在哪儿呢？就是对上帝话语理解上的问题啊，就是对上帝话语理解上。你知道啊，一个家里头，一个人家里头要有4个儿子3个女儿，几乎啊，如果这个家庭要是教育的不得当的话，几乎很少有人去赡养老，老大推老二，老三推老四，老五推老六。但是家里就一个的时候呢，赡养老人的几率就比家里很多姐妹们赡养的几率要高。为什么？就一个，你给推给谁呀？所以他们也甘心乐意的接受。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上就是这样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是错误理解上帝的话。你知道今天我们跟上帝之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吗？沟通的失败，就是他跟你说啥你听不懂，你跟他说啥他懂了你不明白啊。我们大家都有小孩子在这儿啊，家里都有小孩子，我这个老大今年4岁，老二今年7个月啊，现在开始学走路，开始抓东西了啊，只要在他手上的东西几乎抓住全撇地上，在他眼里没有什么瓷的塑料的玻璃的，跟他没有关系，他的关系就是抓起来撇地上，然后啪一撇稀碎，他很高兴，哎呀，开心的乐。那但是我不能因为讨你喜欢我把家里盘子都砸了吧，知道吗？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不能拿，这个不能拿。我明白，他明白吗？问题是他不明白呀，他就理解了。他按照什么理解呀？他按照我的肢体语言理解，因为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不会很严厉，我跟老大说话的时候放那，他一看我眼睛啊立起来了，但是我跟老二说话的时候不能放那，他不懂啊，但是他也听不懂我话呀，他只能看我的表情，我说放那放那，因为我怕他吓着嘛，他就看哦，原来这么做我爸爸很开心，又砸一个。你知道今天我们跟天父之间的沟通就是这样，我们会看天父的脸色，我们一般都是自认为主知道了，自认为主赦免了，
自认为主一定帮助，自认为。问题是主知道吗？主真的赦免了吗？你的祷告主真的垂听了吗？你所需要的一切主真的会帮助你吗？你想过这个事情吗？我们想的都是自认为，然后呢，我们就会按照我们所认为的去行。那么你行的时候，你还认为我在给主做呀，啊，我在帮助主啊。那么很多很多的时候，在整个信仰上就会出现失误。你认为的帮助真的是主要你做的吗？所以说主的心意是什么，已经写得非常清楚，在圣经里面是让我们去传福音呢，是让我们去宣教啊，是让我们正确的领受主啊，是让我们培训门徒啊。结果听着听着就变味了。所以当变味了之后，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要小心，小心什么？小心那些变了味的福音，小心那些变了味的解经，小心那些变了味的上帝的话语。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过，我说约翰一书回去都背了吗？看了吗？约翰一书一章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记住这两节经文，以后你们有用啊。以后等你们自己去带小组带门徒的时候，你也问问有没有罪，他们说有罪，然后你就把约翰一书打开，你说有罪啊，就是属魔鬼，说那我们没罪了，你再把一章八节给他，你说没罪啊，就是自欺，是不是都是圣经的话呀？当我们错误的领受上帝的话语的时候，真的会出现问题。这几天跟同工正在学习，我就让他们读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然后一直读十七、十八、十九，一直往后读。我说你们用默想式生命查经的方式把重复对比因果找出来。那么这段圣经重复最多的是什么词呢？信。然后还有哪个？罪。还有什么？光。我们正常领受神爱上那个三章十六节的时候，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爱。结果你把这段圣经读完之后，你发现这段圣经里有没有爱呀？没有。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领受上就会出现错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去领受、去默想、去行。问题是你所领受的、所行出来的真是上帝的旨意吗？所以呢，耶稣说你们要小心那些法利赛人虔诚不虔诚。我跟大家讲，今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法利赛人的信仰虔诚。他们虔诚到什么程度？虔诚到把耶稣钉死。你说他们虔诚不？哎，今天如果咱们教会当中有一个人有一些罪恶，我们大家会用什么眼光去看呢？宽容，对不对？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是农村教会，然后有一个老姊妹跟我讲，她说李教师啊，能不能给我儿子祷告，他肾呢需要就是透析。我说啊，怎么回事呢？他说哎呀，我儿子呀也是咱组内的弟兄，也在师班里，哎呀，但是呢他那个婚姻呢不幸，然后呢现在呢另有一个咱们师班的姊妹，他们俩在一块生活，哎呀特别艰难，你给他祷告。我说好啊，我说那他那个跟这个姊妹什么时候结婚的呀？我没结婚。我说因为我认为没结婚就同居呗。我说那可不行啊，你必须让他们分开啊。然后呢这个他说哎呀，他们两个到一块很不容易，然后儿女都反对。我说那为什么反对啊？因为他没离婚就跟他在一块过。然后这两个姐妹呢都是教会师班的，我说太痛苦了，我说教会是怎么解决的呢？给他祷告啊。我说给他祷告什么呀？他现在呀肾透析，咱们大家求主给他医治。我心想我要不是上帝，我是上帝我早都弄死他，还给他祷告。你知道吗？就这样的人在社会伦理这个道德水准上都过不去，你还能进天堂吗？还让我给他祷告。我说哎呦，感谢主赦免我，我没有那么大的爱。你知道吗？这就是错误领受上帝话语啊。有一个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跟那个来咱们这学习的牧师，我就跟他分享，我说咱们这有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怎么样呢？他里边有一个姐妹啊到外地去打工，然后呢这个外地不远，离他们教会不远，坐车两个小时就能回去， 然后他是在教会当中做服事的。然后呢，这个农村教会的领袖呢，就特别希望他回去做服事。但是他说，我这么跑太累了，因为我去服事，然后呢，整场礼拜一个半小时，我再坐两个小时车回来，太远了。他问我，李教师，我能不能就近找一个教会？我说当然没问题啊，我这在组里面非常可以啊。他说，但是呢，我们教会的牧者跟我说了，他说我的户口啊，天上的户口在那个教会，农村教会呢。他说我要出来啊，一旦主来了之后上咱教会查户口，没有你他就进不了天堂了。你说咋办呢？我说你回去啊，跟你们教会的牧者说，你说现在啊都网络时代了啊，身份证号都输入电脑了，在哪个小区都能查着，上帝那儿也能。你知道吗？很多人就错误的理解圣经之后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这样的人。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说过，什么样的事情要逃跑？什么样的事情？淫行、淫乱的事情要逃跑。什么样的事情要躲避？论断的事情要躲避。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今天很多的时候你要小心。小心什么样的人呢？小心能抓住你把柄去论断你的人，小心那些能攻击你的人，还小心什么人？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满口属灵的话啊，就像这个我们曾经批评一些这个什么君子，满口仁义道德啊，干的都不是什么正经生意、正经事儿啊。我们大家看没看过《人民的名义》第一集啊？然后呢，这个去查那个当时的一个管这个资源的一个小处长，他贪污了一个多亿。所以说那个时候全中国都希望，我要有一堵墙，我要有一张床。一堵墙什么墙呢？钱砌的墙。一张床什么床呢？周开底下全是钱。说我还要有一个冰箱啊，我要有一堵墙，我要有一张床，我要有一个冰箱，一生无憾，此生足矣啊！当时网上很多评论，然后当这个反贪局去查他的时候，满口仁义道德，人民的儿子，我出生于农民，我不能忘本呐，党培养我，我不能忘记党的这个什么恩典呐，我一定要为什么什么清正廉洁，家里住个60平米的小屋，然后呢，外头还欠了好多欠款，每个月只给他妈妈500块钱生活费。去查他的时候，他还在吃炸酱面，家里就是那么拮据。结果说我一分钱也没花，贪的钱全在这儿，一堵墙，一张床，一个冰箱，你知道吗？所以说要防备这样的人呢。满口仁义道德，上帝说你要防备他，这样的人呢极容易出现大事儿，你知道吗？所以呢，在教会当中，我们大家也一定要知道，信上帝，当你去信上帝的时候，你的骨子里头就能透出什么信，在你身上就有什么味道，馨香之气，而不是牛奶洗发露的味道，知道吗？在你身上就有馨香，就一闻他就是信的人。你看约瑟到哪儿，人家一看，哟，这小伙得留下，为什么？感觉有神帮助。雅各一到哪儿，哟，这小伙得留下，因为有神帮助的，人家一看就能看出来。你看到拉班那里，拉班说，我今年所夺的祝福都因为你在这里，上帝才赐予，而不是好行为，而不是好行为，我们所认为的好行为，去行善呢，在众人面前行啊，故意叫人看见呢。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去防备这样的人。当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有没有上帝的赏赐呢？有没有赏赐？去行善的人有没有赏赐？有赏赐。但是有没有上帝的赏赐呢？就没有上帝的赏赐。你知道吗？很多人是故意叫人看见。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关注，云南那边有一个就是宣教的教会啊，急需去宣教。然后呢，我就跟他联系，我说你们需要什么呢？他说我们，你有什么吧？我说我们有衣物。他跟我讲，他说李弟兄啊， 你说你把衣物哈邮到我这儿，是不是得有运费？有。他说呢，还不能直接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去取也得有运费，来回是不是得两三千块钱？我说那得。他说那你让弟兄姐妹把这些衣服凑齐了，你给我邮过来，我再去取，取回来这两三千块钱，你知道我们能解决多大问题吗？他说你们邮过来这些衣服，有些时候我们也确实是没法穿，因为东北地区嘛，衣服都比较厚啊，羽绒服，羽绒的服，他们那地方穿的小裙子，这咱都净有羽绒服大棉鞋。他说你给我们邮过来，我们也实在是用不上。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给钱吧。我说给钱是好事儿，我说要多少？他说你有多少？我就没敢说我有多少。我说那弟兄姐妹来祷告啊，需要的话那么我们就帮助。然后呢，每一次他发朋友圈的时候，都是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纸这样写，比如说我叫王博，我家住哪，特别贫穷，感谢这个永盛弟兄给我奉献500块钱，这块照了，这块拿500块钱照相，照一张。然后第二个图片就是这个，我叫姜丽霞，我家住哪，特别贫穷，怎么回事？这个感谢翟思琪姊妹给我奉献200块钱，200块钱举着照相，咔咔照相。然后呢，然后整个他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呀？这个整个朋友圈上面就写感谢某某教会为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啊。当时我也感觉，哎呀，应该是这么奉献特别好。然后有一天我就关注朋友圈，我一直很关注他。连续2年发了同一个朋友圈，什么朋友圈呢？就是哎呀，今年雨特别大，山上有一间教会啊冲垮了，弟兄姐妹要奉献的。哦，我说奉献。第二年又发同一个朋友圈，山上的雨特别大，今年把教会没有又啊冲垮了，我们奉献的。哎，我就想去年不是奉献过一回了吗？今年怎么又垮了呢？我一看这两个照片一样的。可能就没修，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不再给他们奉献，你知道吗？以前呢，管他多少180、1800的，咱有了咱就给他们奉献，因为有需要嘛，信徒需要，需要帮助，客要一味的款待啊。什么叫客要一味的款待呢？有人是这么理解的，一个味道的款待。怎么款待呢？就是这几天你来，这5天全吃白菜，上顿白菜，下顿白菜，明天白菜，后天白菜，一味的款待嘛。很多人理解解经错误，所以说呢，他们需要信徒需要帮助，那么咱就帮助。但是你要用这种情况帮助的话，那么就不能帮助，你知道吗？所以很多很多的时候，很多人的信仰不像我们想象那样，包括我们坐到这儿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今天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假设我们这群人都能进入上帝的国，我们不要假设所有信基督的都是好人，不要这么假设。如果你这样假设，你就没有办法解释犹大怎么吊死了呢？如果你这样假设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解释很多弟兄姐妹为什么不做好事呢？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今天来到教会当中啊，你不知道有很多人是来干什么的呢？搞传销。你知道什么地方人群聚集最多吗？教会。你知道什么地方信任度，就是对人的信任度最高吗？教会。你知道什么时候防范度最低吗？教会。所以在很多大的教会，经常就会出现很多搞传销的人。进到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呀，上帝恩典特别好。老板，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是干这个一种，哎呀，这个产品特别好，哎呀，感谢主，就是我一直用，然后你也用啊，他也用。有一天，教会当中就聚会，在一个教会，真实啊，教会当中就聚会，底下的人上面讲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底下人说阿门，这个产品真好。然后底下说我们弟兄姐妹要悔改，感谢主，我吃了特别见效。你知道吗？他们在底下，然后牧师说不对呀，这几天怎么就回应啊，大家的方向状态劲头怎么就不对了呢？我跟大家讲啊，教会当中所有的事儿，谁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大家知道吗？ 对，牧师底下人都跑了，牧师还不知道，问谁谁不说，大家心可统一了，一致对牧师，没事没事，感谢主都挺好的，都好都好，完全没问题。真出问题了，解决不了，牧师马上责令这几个人开除教会，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信主的，不是我们没有爱心，是你们现在已经扰乱到教会的那种字，开除掉啊！哎呀，我们都是为弟兄姐妹好，你说我们这个挣钱了，我们能看到弟兄姐妹贫穷吗？我们把产品给他们，让他们去卖，他们也挣着钱。嗯，被骗700多万，做比特币大家听过吗？啊，比特币听过吗？就是那个小小小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钱，你就花钱去买那个钱，那个钱根本就不到你手里，它就是泡沫经济，大家都去做比特币，哎呀，很多人就做，做完之后钱呢？他说那个东西值多少钱就值多少钱，没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咱们教会也一样，要杜绝这样的事儿。有事儿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你说有人搞传销，他要卖给我东西，你告诉我，你知道吗？咱们教会一定要处理这样的事情，不能让它蔓延下去啊！哎，你说姚顺娇要卖给我一套房子，那你有钱就买。嗯，因为这个不是搞传销，我们大家一定要，什么叫传销，什么叫直销，什么影响到教会当中的事工，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你们要小心，大家明白吗？这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说的话，你们要小心。阿门。所以说当很多人故意去行善的时候，故意去做的时候啊，包括等我们大家读到后面的时候，祷告也故意，进食也故意，本来你就紧一顿啊，把头发弄得乱糟糟的，脸也不洗，人们哎呀，出门的时候哎呀，面部憔悴，问咋的了？哎呀，进食，进食，紧几顿呢？哎呀，进食，他都不敢说紧几顿，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啊，包括后面祷告也是一样，进食也是一样，都会走到众人面前去故意的做，为什么？就是因为对上帝话语理解错了之后产生的行为上的错误，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今天追求的什么？追求的是我们当怎样去信上帝，追求的并不是我们当怎样去有好行为。当你把眼光注重到好行为的时候上，你整个人会随着你的想法，包括你对上帝的认识去改变，去改变，改变之后的你一看就知道你对上帝的认识是怎样，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要小心啊，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像假冒为善的人。大家知道什么是假冒为善的人吗？大家知道假冒为善的原意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演员啊？这个永顺那有一本书，论什么？论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演的要真实，演的越入戏越真实，表明你的这个演技越好。我们大家看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啊，让你读这个一段广告，在读广告的过程当中，你得哭出来。很多演技派的明星真是啊，读广告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和雪碧喝娃哈哈，然后唰眼泪就下来，一直哭啊。如果要把这个广告词的声音给去掉之后，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伤心的事，哭的呀，哎呀，结果你把旁白加上，哎呀，笑死了。但是他们为什么演技那么好？演员，演员就会入戏啊。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原意就是表演者，演员，知道吗？就是我祷告的时候，我是在祷告吗？我不是在祷告，我是在表演，知道吗？把自己幻想成我在祷告，你知道吗？哎，礼拜是在礼拜吗？不是，我在表演。讲道在讲道吗？不是，我在表演。他完全是在表演，而不是做上帝的代言人，完全是在表演。用咱们今天话讲叫装，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所认为的那个装是装下，对不对？把苦装里啊，然后呢，我恨你，现在我说我不恨，装里。但是他那种是什么呢？表演，明白吗？就是完全跟他没有关系的事，他得演出来像跟他有很大关系一样，那种表演。所以假冒为善是什么意思？就是演员， 演员去演谁呀、啊？去演一个基督徒，去演一个对上帝虔诚敬拜的人，那就是法利赛人，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耶稣说你们要防备这样表演的人，你一看就能看出来。那么怎么知道他是表演呢？外行为是不是都讲外在呀？所以他在外边的时候，非常好，回到家里的时候完了。所以圣经当中耶稣最看重的是什么？家庭的侍奉。当有人问耶稣说，夫子啊，你在哪里住？耶稣是怎么说？你们来看我家，可不可以看？可以看，我家就是参观，就是这个什么呀，博物馆，可以看，谁来都行，可以看。我的一天生活是透明的，知道吗？这个就是下一次我的映客直播要做的事儿，我的家庭生活要全部公开，没有秘密。我们是怎么做家庭礼拜，我们祷告，我们读经，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我们吃饭，我们炒菜，我们拖地，可以看，你随时随地上网可以看，你知道吗？下一步现在当然还没有调试好，有一些设备不行啊，不是说这个家庭没有准备好，是设备不行，没有网，包括一些东西都没准备好，灯光这些没准备好，准备好了之后我家庭是可以看的啊，随便看，你知道吗？所以说很多很多的时候耶稣最注重的是什么呢？家庭的生活。你在外边你就是个演员，我们大家都一样，所有人其实今天来到，除了家门来到外面都是在表演。夫妻之间吵架，你等着，你等着，今天我礼拜回来啊，今天我讲道，我不跟你是一样，你等着去讲道，感谢主，哈利路亚，回来之后我讲完了，来来来，坐着咱俩唠一唠。演员嘛，演员就得有修养，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啊，特别是这个像我到很多商场去看这些卖衣服的啊，就是你们这些服务员真是很有这个就是操守啊。哎呀，你好，来了啊，65，哎好，试试，哎哎，他就瞬间就马上就能变换一个角色，就换人了。刚来咋的？我这整不明白。哎呀，来了来了，王姐，哎呀，这衣服，哎呀，挺好挺好，我粉色的特别适合你，漂亮。哎呀，真好，是80点完还涨价了。哎呀，再见，下次，哎，马上又进入状态，知道吗？哎呀，我每次到地下去买衣服的时候，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长知识，长见识，你明白吗？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一样，在家庭当中可能有很大的压力。出了门以后到单位啊，你比如说像这个立百灵，人家做这个邮政这个窗口，你必须得微笑，你成天你露露脸，人家找你了，怎么回事啊？干不干了还？你微笑，哎呀，这头接电话，你家孩子不听话了啊？要不你家孩子怎么怎么地了啊？然后赶紧接回去，这头给老公打电话，老公啊，你去接一下子去，我搁这走不了，脸上还得保持8颗牙的微笑，很痛苦啊。你知道吗？很痛苦，你明白吗？哎，所以说呢，这个弟兄姐妹，你看，特别特别这个，很多的时候就是在一种表演。但是呢，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发没发现这些东西就全部能卸掉？跟你的父母，哎呀，我就可以说几句埋怨的话；跟自己的妻子，有的时候就能发发脾气。特别有了孩子以后，啊，自己的脾气都发在孩子身上，还写作业去，几点了不睡觉？其实他天天不都那个点睡吗？你知道吗？所以说呢，很多很多的时候耶稣讲究的是什么呢？家庭当中的服侍和敬拜。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切记，我们要小心去防备魔鬼撒旦给我们的错误的带领，我们不能上他的当啊！我们也要小心我们很多身边的那些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善意的提示。认罪吧，鬼又回来了，我都能看出来，知道吗？很多善意的提示，哎呀，特别对你好，王伯弟兄，赶紧悔改呀、啊！你这是个罪呀、啊，啊，这个罪老大了，以后都能上不了天堂。很多人就受这种惊吓，很多人就受这种刺激。李教师咋整？我的罪上不了天堂。我说拿出经文看圣经，上帝早都赦免你了。 拜偶像七八年都不拜了，鬼怎么回来的呢？你知道吗？很多很多的时候，你说弟兄姐妹错了吗？没有错，他们真的是善意的，有爱意的，去帮助你，去提醒你，让你怎么样？让你软弱，你知道吗？刘牧师跟我们讲，哎呀，一个姐妹呀，特别软弱，然后她旁边的那个姊妹给她写一封信，姐妹呀，你真是不错呀，哎，我要到这环境，我早都死了，我都活不了。你看你这家伙，有受那么大委屈，受那么大逼迫，然后你还能这个信主，哎呀，你这真好，真是不错呀。你说那多少人埋怨你，多少人误解你，他一拿信，本来没想到，要他一说，可不咋，这信得多艰难，多少人误解我，多少人埋怨我，哎呀，我这主没法信了。本来他挺好，爱心的姊妹给他写一封信，本来想安慰他，结果一看这封信的时候，发现，哎呀，自己反而软弱了。你说他的爱心吗？你说他对不对？所以说圣经当中说，耶稣说你们得小心呐，啊，就是那些去表演的那些人，你们要注意了，表演啊，他在人前是这样，在人后是那样的人，你得防备他，知道吗？他不表里如一，你得防备他。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必须得防备啊。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是演员，演员他是在表演。所以呢，耶稣说什么样的人不是演员呢？就是你左手所做的善事千万不要让右手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很多人说左手做的事不能让右手知道，我干的事不能让我媳妇知道。因为耶稣说我们行善的时候不能像假冒为善的人，不能在众人面前，我媳妇我也不能告诉他，我丈夫也不能告诉他，偷摸的。很多人就开始十分之一奉献啊，我不知道咱们教会有没有啊，别的教会就有十分之一奉献，背着自己的老公把钱点出来，偷摸点出来放兜里，然后呢是其他钱放在，到老公说钱呢，那个我花了，你干啥花了，这两天花这么多钱，不有份礼吗？编呢，得编下去啊，十分之一钱没了不能说呀，然后来到教会可虔诚了，主啊，十分之一奉献你可不知道，这我偷出来的呀，我可真是啊，想在主面前虔诚地服侍我们的上帝啊，奉献进去，哎呀，主好喜悦，哎，说我这个儿女真好，你感觉主会是这样吗？真有偷的呀，我跟你讲，找我呀，哭，你叫人太痛苦了，被发现了，钱对不上了，你说我这十分之一奉不奉献？我说你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有没有寻求你丈夫的同意啊？没敢告诉他，脾气老大了，一点就着，不敢吱声了。我说哦，我说那你就先别奉献。然后呢，她老公的这个事业呀本来非常好，然后慢慢慢慢她就会发现，她不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她家钱也会少那么多。刚开始她不在意，后来慢慢慢慢她丈夫自己反应过来，然后呢她的事业就开始往下下降了，然后干什么都不好，两年没有奉献，干什么都不好，而且还信主，然后呢自己还说我信主，我就信，我也不奉献啊，我就来信。然后呢有一天呢，上帝就对他讲，他自己就知道了，哎呀，我得奉献媳妇啊，我得奉献。然后呢包括我父亲也是啊，十分之一奉献拿出来啪啪点，一分都不带差的，开完工资一分都不放小信封里，他有专门一个信封写上李长河十分之一奉献放了，这都是血的教训呢，知道吗？所以说呢，那些人现在开始，哎呀，都奉献了，都奉献之后，哎，开始慢慢慢慢起来了。我说你必须要尊重你的丈夫，在奉献上也是一样，知道吗？别偷，你偷能行吗？不是左手做的，圣经不说吗？左手做的，右手也不能知道。我这为主做，我肯定不能让我丈夫知道，这不行啊。什么叫左手做的不能要右手知道？这是当时的一句谚语，明白吗？哎，就当时的一句谚语，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啊，有很多人去奉献完了之后啊，就在会堂里要一什么呢？要奉献的票据，就像今天咱们开发票似的啊，像那个我奉献五百块钱，我开发票，哗，扛戳，扛章，要票据，然后呢就拿回去。耶稣说这样做不可以，他说你奉献的时候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就是能不能要票据啊？不能，你是奉献给主的，这是当时的一个谚语。 如果我们大家想知道很多圣经背景的话呢，我们楼上有一本专门是写新旧约圣经历史背景的书，这么厚，那个上面就是这么写当时的一句谚语。很多人到会堂里奉献，哎呀，要发票，要收据，要收条，卡戳，耶稣说这么做不要，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就是你奉献的就奉献给主，别去张扬，尿摸悄的没人的时候奉献给奉献箱里。有一个人，唐统龙牧师，他们教会建堂没有钱，需要600万美金啊！大家祷告主。有一个财团的老总来了，来，唐牧师，现在咱们奉献多少了？牧师说你要干什么？说点一下奉献多少，剩下钱我都拿。如果换了别的牧师会这样，感谢主啊，上帝预备呀、啊，哎哈利路亚，终于给你建堂了。哎呀，这个老头我发现特别不一样，他就对这个公司的老总说，他说你要奉献凭着上帝给你的感动，愿意奉献多少奉献箱在那里，支票卡都行啊，我们不会接这样的奉献，差多少你给补齐，那个不是上帝的旨意，那个也不是上帝的感动，那个是人的作为。当时啊，就变成这样了。还寻思，你看我到哪个教会不得上等钱啊，都得坐头一排呀、啊，都有茶水放那儿啊。但是就是到唐牧师的这个教会，按先来后到，你是谁，你得上后面坐着去，前面已经有人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个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在上帝面前去奉献，左手不要右手知道。耶稣说，你们的事要行在哪儿？暗中，你负责暗中查看，必怎么样？报答你。我们看看这个经文的底下第四节，我们打开到经文第四节，看看报答后面没有括号啊？就是在明处报答你。什么叫在明？你在暗处所做的事情，什么叫报答？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什么叫报答不？报答就是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感谢。你在暗处所做的事，上帝为什么要在明处感谢你呢？因为圣经当中的原则是，你所做在弟兄姐妹身上的暗处所做的事，都是做在谁的身上？都是做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耶稣怎么样？就在明处感谢你。什么在明处感谢你啊？大家有没有看今天早晨我分享的灵修？有看吗？举手示意我一下，谁能告诉我题目是什么？每天经历上帝新鲜的恩典。阿门。每天经历上帝新鲜的恩典，就是你一天经历的恩典是不一样的，每天都有新鲜的，每天都给你新的恩典。阿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只要行在天父的旨意当中，上帝要在哪儿报答你？明处报答你。今天是你死了上天堂的信仰吗？信耶稣死了上天堂，信耶稣得永生，活着的时候就搁这等死，是这样的信仰吗？不是，是我们要给上帝去做，我们要做到神的心意当中，上帝让我们每天经历什么新鲜的恩典，不是经历的，是新鲜的恩典，都不一样的。阿门。所以说当我们努力去跟随上帝，努力去这个为上帝去做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上帝所给的真真实实的上帝的恩典。所以说信仰不是一句空谈，信仰也不是你信了就上天堂那么简单，信仰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要经历主的同在，信仰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要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圣经当中说你在暗处所做的，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你在暗处所做的，上帝知不知道？善事知道，别的事儿呢也知道，明白吗？所以你要小心，耶稣说你要小心，善事知道，恶事呢也知道，太可怕了，只知道善事还行，恶事就别知道了呗。上帝也知道，所以你们要小心，我们要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上帝又真又活的同在，经历每一天新鲜上帝的供应。阿门。好，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